哦，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主内弟兄姐妹啊、平安啊、我们今天来查考主的话语，先让我们再做一点的来祷告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慈悲的父神，孩子真的只有满了感恩跟赞美，主啊，求主你宝贝血先厚厚的来遮盖孩子，主啊，让孩子不要忘记自己的本相，主啊，天下万事都有定期，万物也都有定时。生也是有时，死也是有时，主啊，拆毁也是有时，建造也是有时，主啊，真是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正在有时，和好有时，主啊，你在父所定的这个日子满足的时候，你的神的独生爱子，哦，主耶稣啊，道成肉身，为我们取了奴仆的形象，主啊，为我们舍己虚己，主啊，来到人间，义的代替不义，又在父神哦，主啊，你的这个定旨先见之下，主啊，被交给无法之人，被杀，死在十字架上，主啊，第三天你又复活，主啊，为我们，主啊，哦，主啊，为我们坐在父神的右边，使我们不再是哦一群糊涂的人，主啊，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使我们有一个重生，使我们，主啊，哦，主啊，不再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使我们能够活过来，使我们能够跟你和好，使我们能够主啊经过你自己的管教雕琢，使我们的人生不再虚度。现在觉得说孩子今天真的切切的主啊为我自己跟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来呼求，主啊愿你把我们的心夺回来，让我们的心对世界对一切上人上所上酸，主啊巴不得，主啊今天你在我们当中行走，愿你的话，愿你的爱，你那个舍命牺牲成全的爱，主啊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愿你神的道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使我们的心被你来激动，使我们的心来苏醒，孩子不愿意再做一个糊涂的人，主啊我不愿意再做一个虚度光阴的人，主啊求主你帮助让孩子在你所定的时日，主啊苏醒我们，复兴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群回应你大爱的人，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应大过先前，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被你的爱来大大的激励，让我们来大大的认识你自己，坐在那个宝座上的神，主啊你统管万有，主啊今天我们不能说什么，但是主啊我们愿意回应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哦，让我们都要起来，靠你的恩典都要起来哦，所以说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哦托付，不论我们在家里，不论我们在职场，不论我们在侍奉，主啊我们都要起来哦，我们要追求里面的诚实，追求里面的圣洁光明，开我们眼睛给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召指望，那一个圣洁荣耀的教会，那一个基督的心腹哦，那个将来哦，主啊在羔羊婚娶穿着洁白细麻衣，光明洁白细麻衣，那一个主啊在新耶路撒冷，主啊完全有神的荣耀哦，结束啊那样宝贝的根基，那样有你的同在哦，那样子的完完全全哦，主啊与你在真光中哦，永远永远同在，主啊求你吸引我们，激动我们，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哦，把以下哦主啊的圣经哦查考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圣灵宝贵师引领我们哦，你自己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越过我的软弱，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主内父老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查的三章零一节，一章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那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呢，我们知道都是记载犹大被掳之后，他们归回回到故土，那么神呢叫他们重建圣殿，恢复他们最主要是属灵的侍奉，恢复他们对神的敬拜哦，那在这个总共有三次的被掳，三次的归回，那以斯拉记呢记载了两次哦，今天我们读的是是以这个在这边是用色巴沙哦，是以他为领袖，那么是一到六都是描述到他们重建圣殿，然后第二次的归回呢相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是七到十节是由以斯拉做代表，那尼希米记呢就是重建城墙，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呢真的很感动我们哎，因为在这个以斯拉的第一章呢，我们就看见人真的被掳期满了七十年呢，古列你们可能有的翻译是居鲁士哦，那我因为比较习惯就说古列哦，一下改不了口就是这个外邦的一个帝国君王哎，他就下诏哦，叫这个犹大百姓呢，凡是做他子民的都可以归回故土重建圣殿，那这一些归回的子民啊 真的是经过这一个70年的熬炼啊，使他们真的对这个偶像啊，这一切啊，能够完全的弃绝。那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在这个，那我们这以弗所书呢，就是保罗呢，他巴不得呢，就说教会呢，他们能够深深的明白教会的一个地位，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这个整个基督的奥秘呢，就是教会要被神的荣耀呢所充满的，所以他巴不得呢，我们能够被主的一个爱来激励啊，能够快跑，能够不再只是外表的一个重生，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回应主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这个救赎，能够真的成为光明圣洁的一个荣耀的教会。好，所以两边呢、都给我们看见，我们唯有归回才能够重建圣殿。归回呢，也是保罗在告诉教会，也跟我们两边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就是我们一定要真正的经历成圣。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我们怎么能够有神的同在，怎么能够来服侍神？我们是有的这个地位了，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归向神啊，借着水和道来洁净，我们能够成为荣耀的教会。所以一个归回呢，也代表我们的灵性真的要归向神，从世界，从巴比伦偶像污秽里面，老我里面出来，不单是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家庭啊，我们都要归回，我们不能再被掳。我们现在真的看看自己，看看教会，看看工人，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我们在被掳的光景啊，我们的心不冷又不热哎，求主帮助哎，我们跟世界，我们没有活出那一个圣洁光明哦，也没有活出那个蒙慈爱儿女的样子啊，我们的教会也没有让主作丑，所以我们要归回，我们要重建圣殿，那边就是鼓励我们，我们要成圣，我们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要预备备齐，我们要向着这个标杆来直跑。那神真的凡事都有定期啊，是吧？今天小轮子传道书第三章，拆毁有时，建造也有时，所以70年满了，到时候就归回。那启示录20章第七节也给我们看见，是千年国度之后，这个敌基督呢，他们仇敌呢，要被这个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会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决战，也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考验哦。所以都叫我们要防备啊，让我们呢，这个仇敌还会再出来。所以我们被掳归回，我们要建造，但是我们要更加的谨慎行事，我们要站稳啊，我们要恒心行善啊，我们才能够预备完成我们的使命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所以大小轮真的是在实在是两边哦，越思想是确实真的是太宝贝了啊。那边就是告诉我们，用这个实际的见证来告诉我们，当子民他们真的他们服了刑法，他们愿意真的是被掳在被掳到外邦服刑法，在那个当中呢，他们再也心里面呢痛恨这个偶像啊，他们心里向往西安，那么追求了，那么他们神的时候到了，他们弃暗就光，我们追求内心的光明圣洁成为荣耀，我们不再糊涂，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恒心行善，我们一定会看见当时他们在旧约的历史，神是怎么样给他们神同在，人效力。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啊，我们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我们的也是一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圣功都是一样的啊。我们要归回，我们对准神的旨意，我们就一定会看见神跟我们同在啊，万有都会来效力。好，那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一章。你在第一章呢，我们就特别看见神的信实跟慈爱是没有改变的耶。你这个长期被掳，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怎么可能啊？但是我们在第一章我们就看见，完全是在于神，都是神的信实，神的慈爱。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呢，就看见古列王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我们看这第一节就非常的奇妙，因为这个古列呢神就是把他兴起来，然后把这个巴比伦给他倾倒。他一登基呢就非常的奇妙，虽然他写的这个时间，今天真的大小人都给我们特别侧重，就是那个时间，那个时候，我们人生 我们的一生，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都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是随便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神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在写历史的时候，好像看见是一个波斯王，一个新的王兴起来，他叫做居鲁士古列，他的头第一年。但是怎么会下面接着就是做耶和华？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这一年那一年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是神的安排，神有他的计划。所以我们就看见是神要应验他自己借着先知口所说的话，神就做事，完全是神在留心观看，神在留心的安排。他才是统管一切的主，外表看起来是这一个超级的帝王，一个外邦王，其实都是我们的神，一切都是在他的手中，连这个王的心都被他激动。为什么要应验他自己的话语？耶利米也是个宝贝，他是这个王国那个时代的一个先知，他何等的分别贵重，他的口他的心都是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事为事，他是真的经历多少的流泪，多少的痛苦，爱他的百姓，为他的百姓牺牲受苦，他的口真的是把当时犹大家的出路都告诉他们，可惜他们不肯听，虽然他们不肯听，但是神的话都会应验，所以当时耶利米呢曾经说的话呢，就是说在耶利米25跟29章都讲过了，被掳要70年，无论是你是从第一批的人被掳到第一批人归回，或者是从圣殿被毁到圣殿重建，都是70年，不，因为有的人是不同的算法，但是都是70年。所以这个耶利米他本身是何等的分别为圣，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他所传的主的话都是会被神感应的，所以这一个耶利米当时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当时我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时耶利米所传的话，他说70年被掳呢，我如果记得不错，在耶利米书24章里面，他就讲到说当时呢神的旨意被掳并不是神最好的心意但是因为百姓呢屡教不改，没有别的办法，所以神就只好把他们抛到这个巴比伦，让他们在巴比伦的熬炼炉当中的去比较比较，你是侍奉独一真神好呢，还是去侍奉那一些木头人手所造的偶像好呢？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让你享福呢所以当时百姓都不肯听话，在亡国之前都不肯听话的时候，在耶利米书24章，神当时的管教的旨意就是要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他自己的儿女，所以变成什么呢？变成耶利米所传的就是叫他们一定要去投降巴比伦。所以当时的人看他好像是个卖国贼啊，可是他实在知道这是神的意思，你顺服了，你去服罪孽的刑罚，你真的去这样子顺服下来，谦卑的去被掳呢，神当时在耶利米24章呢第五节就是说，如果这些人肯顺服神去服刑罚呢，服罪孽的刑罚呢，神说我必看顾他们如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并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而是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当时耶利米所传神的旨意，叫他们服刑罚，要被掳，要离开美地，离开故土，到巴比伦去服刑罚。如果他们肯顺服神的这一个刑罚，神就应许他们，给他们会怎么样？有一个回转，给他们从心里认识神，给他们一心归向神，能够彻彻底底的在70年之后呢，他们能够看见神是信实，能够回来重建重新恢复侍奉。所以在70年之后，被掳期满70年之后的神的旨意呢是什么呢？就是叫他们现在要归回重建圣殿。所以现在我们读以斯拉记他所记载的呢，就是什么？叫他们那个耶利米所传的就是70年之后他们要回来，这就是神的计划，先拆毁被掳，然后归回重建所以神呢留意他自己的话语，他就为了应验呢，他就激动了。那古列王呢使他吓到， 这一个王自己刚上任，我们都可以想一想，他刚上任有多少的事情，他是一个超级极大的一个帝国啊，这么的强盛哎，但是他一上任呢，他的心呢，确实要把这件事情摆在第一，把它做起来，这是何等的一个无法想象，所以这个真的我们看见神话的全能啊，神的主权哎，是吧？所以真的神言必定到时应验，到了神的时候。但是等一下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还有两边对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这个时候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以斯拉记有两个激动，一个是古列王被激动，一个是被神激动心的人，所以这两个搭配起来，就整个看见神自己的旨意计划，他的应许不断的会应验出来、哦、那从第二节到第四节，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宝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那接着我们就看见他在下诏的时候，他就先讲他自己，他就称这个耶和华是一个天上的神，而且他知道是神这个天上的神呢，把天下万国赐给我，所以这里又是一个隐藏了一个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他在这个以赛亚书44章，还有44章28节，还有45章的第一节跟13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他就预言，其实这个是在主前702年，所以几乎是在古列王都还没有出生，这个国家都还不成样，是几乎200年前，以赛亚就已经先告诉了以色列家，就是为了什么，叫他们不要再去投靠埃及，你不要再去投靠这些偶像，你要相信神，神才是知道一切一切的。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就讲到，将来会兴起一个叫做古列，这个古列是神让他能够砍断铜门铁山，神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权力交给他，为的是什么？列国都要降服他，给他这么的丰富，为的是什么？在这个以赛亚书45章13节，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家，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早就说他会兴起古列，这个古列呢，就是神把他一切道路修平，所以他才能够统管这个列国无往不胜，每个国家都被他打败，都降服于他。为什么？因为神要用这个古列来建造神的圣城，然后释放他被掳的百姓，都不是为了公家，不是为了赏赐，就是因为这是神自己的旨意，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公义，神对他百姓的信实跟慈爱跟怜悯。所以真的要重建圣城，重建圣名，重建神的殿，这才是神真正的一个旨意，他的心意。因为这整个牵涉到神自己的弥赛亚的国度。但是45章的以赛亚45章的13节讲到我凭公义，所以真的古列的兴起不是因为以犹大家有什么好，不是因为他们在巴比伦那70年表现了什么，实实在在就是因为服了罪孽的刑罚，因为欠了神70个安息年。为什么不能守安息？第一，没有让神做神，第二，有别神，所以就不会有安息。我们的心，我们的家，我们的一切都是这个原则。所以公义就是当神的百姓，在这个利未记26章，昨天讲员也分享到，但是我要侧重的是，他们在这个被掳之地，他们服了这个刑罚，他们深深的知道了，他们除了别神，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利未记26章的40节到45节，最主要是在这个被掳的时候，就是被神管教惩治的时候，最主要是里面的劣根性啊，就要承认自己的罪呀，承认自己干犯啊，还有自己行事与神反对呀。如果那个时候未受割礼的心如果谦卑了，也服了罪孽的刑罚，神的子民其实外面有割礼，但是在神的眼中心灵没有受割礼，所以他们厌烦主的话，厌烦神的来侍奉神，就被外邦勾引了，迷惑了。这个时候在苦难的时候，他们谦卑了，服了罪孽的刑罚，那么神就会纪念，因为不经过这个，内心没有办法行割礼，总是不喜悦主的话。所以在服罪孽刑罚的时候，为什么要服罪孽刑罚？因为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厌恶了神的律例， 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为了把这个心行割礼呢，必须借着外面的一个苦难，使得他们整个想念神苏醒过来，回转过来，那神就在他们的心里给他们换一个心啊，什么清水洒在心中，实心变成肉心啊，是这个缘故哦。那这个心谦卑了，认识自己，我为什么今天有这个遭遇，就是因为我离弃神，为什么我的家会这样，就是因为我厌弃了神。当我们真的这样子的时候，神在鉴察我们，神就会开始纪念他跟我们列祖所起的所立的这个约，那我们神又再把我们带回来，成为他立约的子民。所以这整个波斯王会下诏，会讲这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叫他们回去，就是一个建殿，恢复属灵的侍奉。而且波斯王下诏，凡是他子民，你都可以去，对吧？那神一定跟你同在。那不去的人呢，你要用金银财宝来帮助，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先把一到四节总结一下，神言必定，到时应验。所以这个时候很要紧哎，我们不能够就是整天稀里糊涂的度日子，我们留意主的话，我们才会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不是只是看新闻，哦，波斯王古列说完了，巴比伦被倾倒了，你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我们要真正这是什么时候，70年了，唯有我们在主的话语，但以理在被掳的年间，他读了耶利米的话，他就明白了，还有两年被掳归回，这个征战何等的激烈，他就祷告，甚至于怎么样，像狮子吞他也要祷告，因为这个被掳归回的前夕一定有很多的征战。所以很多的爱主的人，他们在被掳的时候，他们都祷告，以西结也祷告。所以这一切的事情，神留意他的话，唯有我们留意他的话，我们才会真正知道这是什么时候，那我们才会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很要紧啊，这个时候也，刚才我也读过了，也在于我们的心深深的向神回转，就在那个时候神就会做工。好，君王效力归回建殿，第二个点就是君王效力归回建殿。古列的兴起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巴比伦的倾倒。以赛亚先知一直讲巴比伦倾倒倾倒，他像狮子一样站在望楼吼叫，巴比伦的偶像倾倒倾倒倾倒。启示录也给我们看见大这个天使倾倒倾倒，巴比伦不倾倒，有形的巴比伦无形的巴比伦一定要倾倒，在外面在人的心里面，有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专心的爱主，有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出来来专心的来做属灵的侍奉，来敬拜神。所以巴比伦一定要倾倒。当时呢，在历史上，神是借着一个古列王，他的兴起是把巴比伦倾倒，犹大人民才能够得自由，才能够归回。所以君王都效力啊，是吧？让百姓可以归回建殿，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而且我们知道巴比伦整个被古列打下来也是一个神迹，是吧？查考历史的还有从圣经来看都知道，巴比伦怎么可能被打下来呢？但是神把这个事情交给了古列，给他喷通的道路，给他能够把这个巴比伦整个打下来。当时我们知道他围困他的这个首都，围困了两年都打不下来，对不对？后来各方面天地效力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就能够有，让我们明白神才是掌管全地万有的神，他有主权，他的话都要应验，他的旨意是什么啊？所以求主给我们苏醒，君王都要来宣布神的旨意了。好，可见当时以色列犹大人在巴比伦的那个七十年已经多么的昏暗昏沉啊！我们来看那五六次回应。那现在神已经激动君王的心了，君王的心如龙沟的水，在神的手中随意流转了，他也都下诏了，是一个命令的意思，全国通行的命令，不论你在哪里。那回应是什么呢？有两种回应我们看五到六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你看第六节就比第四节又进一步了，是吧？珍宝都拿出来帮助他们，原文就坚固他们的手。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当这个诏令 这个通告下来的时候呢，就有反应了，包括什么犹大、便雅悯的族长，因为是南国最后被掳嘛，北国已经是很多都找不到了，所以最多还是他们。那祭司、利未都在这个耶和华殿中嘛，殿都被毁了。还有呢，这些人是什么人啊？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所以其实当时被掳的还有好几十万嘛，是吧？但是我们后来看见第二章看见了，回来的只有不到五万呢。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回耶路撒冷啊。所以有一些人，这一些人真的很特殊，这些人是被神来激动的所以求主来今天要帮助我们我们的心到底是天天被什么来激动我们很容易被世界啊什么好吃好玩啊，有时候也会被人家什么事情啊听了就愤愤不平啊就说很容易随着这个外面的事情来飘动，但是这一个激动实在不是人的感觉，也不是感情，这一个实在是神的作为，太让他们震动了。当神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会想起是神自己的话语，神自己的应许，然后他们会想到神对他们的约是都真的没有改变，那种对神的敬畏，而且想到神并没有忘记，是不是？真的妇人有忘记自己吃奶的孩子，但是神说什么？我没有忘记你们，今年70年啊，可能这个最初一起被掳的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很多都是在那里是新生的一代，甚至于都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所以不是靠感情，不是说哎我去过那里所以我就有感情，不是的，这个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神激动的人有犹大的，有百姓，有族长，也有这些祭司立位人，有老的，也有小的，也有女的，也有男的，都有。这些人当他们被神激动的时候，他们就回应了，所以他们从一个被掳的没有自由的被囚的变成什么一个即将要成为一个建殿的人，是吧？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一个非常尊荣不一样的人了。整个的改变就是在于我们对神回应还是不回应。他们回应了神，他们就整个改变了，他们整个人生计划改变了，他们整个生活也改变了，他们整个人在神的这个神的这个计划里面也改变了，他们变成一群在那个时代通行神旨意的人那个时代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是他要重新建这个圣殿，他要回到这个圣殿，他要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个殿将来也是，当然也是表示他那个要预备给弥赛亚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降生，他的计划，他的国度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这一件事，这个旨意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有旨意今天神叫我们回应大使命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教会这些求主让我们去想一想，去思想一下，用主的话来思想，用顺从圣灵来思想，主的爱来激励我们，主十字架的大爱来让我们来去思想，让我们的心才会被苏醒，我们的心才不再冰冷，不冷不热。老雅各当时在饥荒的年间，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他心里是冰凉冰凉冰凉他的儿子们回来跟他讲，他都不相信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太冰凉因为我们只凭眼见因为雅各就记住那一个染血的衣服是约瑟的，然后再也没有看见约瑟，他就以为约瑟就是这样子死了，所以他的心是很冰凉很冰凉。但是当他们把约瑟的话都在告诉雅各的时候，雅各再一看约瑟所派来的那些车子来接他，他的心里就苏醒了。激动是什么意思激动就是好像这一个老鹰搅动这个巢穴，使这个小老鹰被逼得开始扇动他的那个没有成熟的翅膀，使他开始飞起来。这个搅动就是让你开始没有别的依靠，你真的整个你就开始去思想吧，是不是？然后这个激动呢是什么意思？就是四十时代底波拉的兴起，底波拉兴起是在那个很黑暗的时候，看到神自己的一个作为在人的心里面，在他的能力，在他的应许，在他这个大膀臂上， 所做成的事情。所以这个神的激动是很厉害的。有一些人，我记得一个同工，他就自己讲，他是这么的喜欢赚钱啊，他单亲妈妈啊，这个赚钱是他最大的快乐，什么地方可以赚钱，哪怕是什么再重的活他都要去。可是当神激动他的时候，让他想起来他少年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学习那一个神家的工作，那一个山上的样式，当他这样子想起来，然后他就变得怎么样了，他本来最爱赚钱啊，他就变得上班都没有味道，他整天所想的就是那一些圣山，他整天所想的就是这个圣经那个轮子的宝贝，当时他年轻所许的这个愿，他被激动，他只想到读经祷告传福音的那个快乐，他礼拜天迫不及待想要去聚会，他这个时候查经的时候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查经，他其他的他都是乏味到快要死掉。求主今天也再一次用他的话，用他的爱，用他的作为，用他的环境，巴比伦都倾倒啦，这个不可能的事情都发生啦。这次我们在伦敦家，我们真的很震动啊，多少被拒签过几次的，两次的都得到了签证啊，没有条件的那个表格我都不知道怎么填啊，他们都奇妙的填了，都什么都没给就得到了签证，环境改变了，这一切加起来我们还不被激动吗？神在这个时代，在他的教会，在他的家，在一群普通的妇女的身上，他在做事情。所以不论是犹大百姓，不论是族长，不论祭司立位，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真的在伦敦家开会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很被激动的原因。这真的不是人的感情，这都不是人做出来的，人做不出来的，神在激动人的心要起来。我们今天长期被掳，我们都起不来，长期的黑暗想要起来也起不来，尤其是疫情之后更是这样。但是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再凭感觉，不看自己，不看别人，让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从他的恩典里面，好像当时神对以西结说，神的灵就在他的里面做工了。所以当神激动我们，我们肯顺从圣灵，有的时候我们很感动啊，但是我们一看自己我们又漏气了。所以今天的诗歌都好宝贝啊，所以当神激动我们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的眼光调转，让我们真的不要再看自己，你也不要再看别人，大家都摊在那里，因为被掳的年间有哪一个是好的？但是神会激动，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被神激动，所以你不能看他，他也许就是一个没有被激动的人，你看他也就正好被他一起拉下去，你只能回应神，我是亏欠神，我只能回应神，你只要去想神，我们要起来，是吧？巴比伦都倾倒了，我们还不起来吗？是不是？环境都改变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快快的起来，让我们而且有很多人的带导，是不是啊？真的像戴英也他们的带导啊，我们也是真的也都有经历，这次祷告的人都这么的迫切，好，马德里祷告的这些姐妹啊，我真的只是见证啊，他们迫切啊，他们着急啊，伦敦家不能只有开一个会就结束了，热内亚的守望者啊都在喊啊，不能啊，灯不能熄灭呀，主啊，在这个疫情关了门这么久啊，现在开了会不是一个会的问题啊，我们要恢复啊，我们要建殿啊，我们要属灵的侍奉啊，我们要敬拜神啊，我们要预备工人啊，我们要差遣工人啊，神的家要恢复啊，教会啊，大使命啊，所以我们真的要起来啊，所以他们的迫切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去啊，我们神的旨意在哪里哎，就要去哎，你不是就是感动了然后你还是不去哎，是不是？我们的祷告就要去啊，而且要继续的去哎，求主帮助我们哎，这样子我们里面才不是一次的激情哎，我们就能够化为这个把神的时代的旨意哎，真的把它建造起来哎。所以他们的路是长的，1600公里，哎，将近4个月的路程，哎，是艰辛的，是危险的，是孤单的，回到一个荒凉的城，一个荒凉的圣所，哦，他们要去，哎，他们要流泪流汗，哎，甚至于流血，哎，所以他们要去建造，哎，因为神呼召他们，哎，神没有忘记他们，哎，神要跟他们再一次面对面，哎，在那里要遇见神，哎， 虽然我们的神是的，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但是神的旨意是要人去走的。求主帮助哎，哦，所以这个实在是太宝贝了。所以现在也是神家跟教会要再一居老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要打开殿门，我们不能再灰心懈怠，求主帮助。而且我们还要再祷告，因为在这一群被神激动的人，当时谁都不敢相信哎，会有时代的工人会兴起，而且会影响后面这一批所罗巴伯、约书亚起来了，后面神又会兴起以斯拉，神又会兴起尼西米。只要我们顺服神，神的应许是向那些顺服他旨意的人来彰显。所以向敬畏神、依靠他的人，神所预备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啊！所以不要忘记，神的应许很多很大，但是我们要肯顺服他。你顺服他的人，你就会在其中经历那个应许完全打开，一扇又一扇，所有的工人、所有的预备、物力、财力，一切神完全按照他的应许向那顺从他的人打开。另外一等人，他们没有回应这一个，他们心里没有回应这一个，他们仍然拣选留在巴比伦，他们还是有任务的。这个因为古列王，神借着古列王，神早就知道他的百姓对他的心里面对他有多少，所以神是借着古列王。有一些人他们在巴比伦已经很多年了，对，他们就心里没有回应这个，他们仍旧选择留在这个巴比伦，那么他们还是有义务要做的，他们要帮助，他们还要甘心，所以他们一切的财宝，包括珍宝，都要为什么来效力？为那一些肯归回者来效力，为神的殿来奉献，甘心的奉献。所以被掳归回建殿的人，他们是要损失很大的，他们要拔根，他们要真的一切都要牺牲，都改变他们的享受、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前途，一切都改变。他们真的震动了，他们真的苏醒了，他们才明白这个巴比伦，是吧？这个世界都要过去的。你看巴比伦一夜之间没有了，兴起一个古列，这个世界立王兴王都在神的手中，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们要的是神的国度了。经过这70年，神真正得到一批心里会苏醒的人，会明白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神要这一批人成为他在那个时代做他子民，重新恢复跟他的关系，为他做光做盐，来照亮一切黑暗的人。这条路不是容易的，有很多的征战跟艰辛，但是就看见，立刻看见周围的人会帮助，然后还要再看见第7节，圣殿的器皿古列王还会把它拿出来，这怎么可能呢？你顺从神应许的人，顺从神旨意的人，你会亲身经历当年他们大批的从这个旷野要进入迦南美地，要经过这个约旦河，只有那个脚踏下去相信的人，信而顺服的人，亲身经历那个约旦河水倒流成为甘地，使所有的人都一同经历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是何等可畏可畏。而有两个半支派，大家记得吗？有两个半支派，他们决定不过河，他们要在河东，他们有自己的拣选，他们是得到了丰富的草场，垒了羊圈，但是他们没有经历神的信实，没有经历那个神的丰盛，他们没有经历。有一批人是跟着打仗的，他们重点还是什么？自己所要属地属事眼前的东西，所以他们只是经历了一点点，是不是？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经历那一个属灵勇士的丰盛。这一批归回的人，不管他们现在跟别人一样的软弱，一样的沾染了污秽，但是他们后来所做的，神在他们身上所要彰显的是勇士，有价值的，是会是金银宝石的，是何等的不一样的人生啊。留在本地不是神真正的心意，古列下诏已经说了， 凡每一个凡做他子民的都可以，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愿意。根据很多的这些历史啊什么的，当时他们在那里已经有很大的享受生根了，然后呢他们也有一种据说啊、哦，据说也有一种敬拜，没有圣殿没有祭坛，他们就有一种会堂，就是现在犹太人都有会堂的那种意思，他们也没有献祭也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可以有一种聚会一种敬拜，所以他们在巴比伦很自由，然后也有也可以有会堂有聚集守守节啊，这样子很轻松。因为你真要有圣殿的时候，那种是按月按期，你再远的地方也要过去，跟他们这种是很方便的，是吧？这是巴比伦的轨迹，让你就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这就是巴比伦消灭以色列人的轨迹，拦阻神的计划，不让你们想往耶路撒冷，不让你们回去预备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国度，这是背后就是魔鬼撒旦呢，就是让你怎么样啊？让你安逸自由，就觉得有这样就可以了，何必那么认真？今天我们是光景是不是这样？神明明有大使命，明明有叫我们追求圣洁，可是我们是不是就觉得，哎呀，我因为有去教会啊，我教会有一些活动啊，圣诞节有活动，感恩节有活动，我也都有参加呀，哎呀，差不多就行了。不要这么认真，什么成圣啊，什么展露啊，什么撇下一切啊，回应神的旨意啦、啊，神的心意到底是在哪里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耶，让我们不要不知不觉耶，主啊，变成一个真是灵性躺在那里的人。不知不觉中了魔鬼的网罗，哎，这个心就会起不来，哎，所以让我们苏醒过来，哎，哦，所以这个五到六呢，我就写受感起行，神荣同在。第二个，都来帮助，甘为殿献礼。好，七到十一就是讲到圣器皿，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太官，哦，派这个副官，哎，把这个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沙，当时是这个首领，多半的还是觉得说舍巴沙应该就是所罗巴伯，但是因为现在的有人说是两个人啊、哦，但是我觉得好像按照我们现在目前的这样查起来呢，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哈该书的时候，哈该书撒加利亚的都是讲明是那个所罗巴伯，哎，他才是那个承受这个应许的啊、哦，所以我还是觉得所罗巴伯呢，约书亚确实是当时从这个贝罗第一次归回来的一个领袖啊，就交给了这个首领。数目呢有金盘啊、有银盘，还有刀，有金碗，有银碗，还有别样的器皿，还有金银器皿，总数呢是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沙将这一切都带上来，所以呢，圣器皿人归回，器皿也归回，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哎。所以当这些人肯回应的时候，这个所应许的这个神的话语的应许又向他们敞开了。古列王再效力，这个器皿被尼布撒甲尼撒夺走的耶，放在他的庙里耶，怎么可能会谁能够把它拿出来呀、啊、这太奇妙了、哦、这些器皿就是本来是在耶路撒冷圣城，是按照三藏样式、哦、这个所罗门时代的时候，按照大卫神的指示，大卫所得的这个圣器皿啊，他们是圣洁的，在圣殿当中呢来侍奉神的，是。那后来就被掳了嘛，被他抢，哎，抢到了这个他的庙里面，哎，哦，这个波萨萨还拿来喝酒啊，歌颂偶像啊，都被玷污，哎，是吧？现在怎么样？拿出来，一个一个都不少，你是小的也把你拿出来，各式各样都把它拿出来，啊，再美的也把它拿出来。啊、哦，真的是拿出来就把什么，把它完全要洁净，分别为圣了，不在你这个庙里面了。我这个圣器你要带回将来的圣殿，将来在圣殿里面把它洁净了，将来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来荣耀神。所以真的，今天我们好多的工人啊，好多的小邻居哎，曾经是跟主这么的亲近，现在真的有被掳的，有的又回去世界打工了，有的呢真的又被拴住了啊，有的呢也可能灰心了。哦、有的呢像我们现在外面可能还在，可是我们心里面呢跑到庙里了，手机啊对我们啊勾引，哎，是不是迷惑，哎，玷污我们，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有的呢觉得我现在老了，我可以退休了，被退休所落，被安逸的晚年的生活所落，我们一次蒙召永远蒙召，我们被主买赎回来，我们要一直是在圣殿里面来服侍他的，我们没有退休的、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不仅是传道人，哎，信徒也是一样，哎， 我们还有多少年日可以来争取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得称赞啊？我们越老越要努力，我们不要受迷惑。所以我们要真的快快的来起来哦。所以真的是一个一个把他带上来，这个撒巴扎的责任很重啊，这么远的路程，这么贵重的器皿交给他，而且真的我们觉得要把这个带上来，你确实是要有信望爱的，这些都被玷污过了。他们曾经是很宝贝，是不是？这个刀哦，曾经可能啊，哦，这个宰牛宰羊的时候很利，是不是？好像他曾经啊，很会用正义解经啊，哇，刺入口胎呀、啊。那现在他被玷污了，是不是？他可能曾经是个金牌，里面好多的香啊，好多的什么油啊，好多的出手供物啊，他很真的很有摆出来的，简直丰富。他现在被玷污了。这个碗它是很贵重的，会让人家他讲啊，你就会吃进去啊，你就会觉得他讲的圣经啊，我能接受，是吧？但是现在他也被玷污了，但是这一切都要把它带上来。所以这个金银器皿、圣殿器皿带上来，真的给我们看到神的这个信实跟神的慈爱，怎么会这样子奇妙的保守这些圣器皿，然后在他的时候再把他们恢复。所以撒巴扎要何等的敬畏神，又要何等的有信望爱，一路保护，一路看顾，尊重谨慎，把这些圣器皿一样一样的，一个都不能够掉在路上，要非常的小心，要把它带回来，为的是什么？来服侍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今天所做的，我们要把人都带上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他们带上来。这带上来，当然当时地理形势可能是往上，其实更是属灵上面，我们要把人从我自己跟我们撒巴扎自己，还有这些圣器皿，还有这些百姓，都要从巴比伦出来。撒巴扎非常的紧要，他自己必须被激动，他信心的眼睛要打开，他不看自己，也不看自己在巴比伦这么多年这么肮脏这么麻木，也不看耶路撒冷多么的荒凉，哪里有指望啊，也不看这些跟他一起上来的人多么没有用啊，都曾经在这个巴比伦，是吧？他们只知道神在呼召我们，我们踏下去，神同在，人效力，一定要回应。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都要回应。好，我们两个重点，王在效力，圣器交还。还有一个对点，体会神心都带上来，这就是这个领袖贝罗归回的领袖。所以贝罗归回不但有看到神的作为，也会看见神会兴起工人。所以我们也相信，你看他们贝罗的，他们回应了一切人力、物力、财力、领袖。圣器皿，一切都是神奇妙的来释放，神奇妙的预备他们哦。好，我们来看，那在这个以弗所第五章啊，他一到二十一节是讲到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哈、啊，二十二节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呢，就是讲到呢，其实讲到说这个我们是这个基督的心腹啊，荣耀的教会，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的呼召呢。怎样落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婚姻，亲子关系，还有这个主仆关系，就是告诉我们怎样子把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生命啊、恩召啊、指望啊，把它活出来。所以真的很宝贝，保罗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工程哎，他就知道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啊，他们对这个基督的身体啊，还有将来啊，我们成为荣耀圣洁荣耀的教会啊。许配给基督呢，在那个勇士的国度里面呢、啊，这个极大的奥秘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就是好像亲爱众圣徒啊，信从主耶稣啊，就好像就是一般的这种教会生活呢，不懂得呢要怎样的来追求，那个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呢，怎样把它完成这个任务哎、啊，所以他就来勉励他们，叫他们啊不能够被人家虚浮的话欺哄哎，所以可见啊，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啊。确实是有很多啊，还糊里糊涂的在沾染污秽，还糊里糊涂的在沉睡，灵性是沉睡的，所以保罗才会跟他们讲的这么的细节哦。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呢，就是第一、第二节是连接连的前面的第四章后面就是要饶恕哦。所以他这个第五章就是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所以这个因为我们学了基督，我们心智打坏一心啊，所以我们要弃旧更新嘛，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那保罗就继续的告诉他们啊，我们要效法 效法神，通常我们就说效法基督啦，他这边就是特别的让我们明白耶，是吧？你效法基督其实就是要效法神，神是这么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哦。那么我们要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所以我们既然我们的父亲是神，那我们呢做他的儿女，我们就要像他一样，是吧？要是蒙慈爱的儿女，那他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的饶恕。那我们不但这样子呢，得了神的恩典的神既然饶恕了我们呢，我们呢饶恕了别人，我们还要行事为人呐、啊，行事为人要凭爱心。这个标准呢，就是正如基督爱我们。基督怎么爱我们呢？他是为我们舍己来成全我们，他为罪人，我们这些罪人呐、啊，是吧？来舍掉他自己，他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因为他是甘心的，供物是没有流血的。他的一生是怎样的细细遵行天父的旨意，时间都是按照神的天父的时候、天父的意思，还有祭物，祭物当然就流血，他被为我们在所定的、在日子满足的时候被杀，是吧？按照神的这个先见定旨，他被生然后被杀，献于神。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他，活出他的生命。既然是属他，叫活出他的生命，那我们行事要凭爱心，是从我们里面的这个凭爱心，其实后面我觉得凭爱心你也可以明白关于圣洁光明呢。爱心不是就是我们以为的人情仁爱，只会讲好话甜话，不是的。爱心就会带出圣洁，爱心就会带出光照责备，这才是主的爱。主的爱是叫我们脱离罪恶，主的爱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不是溺爱，而且主的爱它是一个舍己成全我们的灵性，它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为的是使我们在性上成为富足。它是没有罪的，义的代替不义的，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罪，使我们能够自由活出这个从心里面来爱神，尽心尽力爱神跟爱人。他为我们舍己是为了成全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这个爱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性情，是从生命里面，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才有可能凭这种爱心去做事。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一切我们在教会在外面，我们这个爱我觉得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爱是成全别人，是让别人在你上面让别人好。好，我觉得比较容易让大家了解，像这个母亲，母亲通常都是什么？自己老了、瘦了、儿女壮了、大了，就正常的母爱是就像类似能够让我们体会一点点的，正常的母爱都是牺牲自己成全儿女的，她可以让儿女很风光，念很多的书，自己是什么都没有，她就要让儿女起来。这个母爱还是有点自私的，是吧？因为是我的孩子，但是主耶稣的爱是无私的。他真的是完全就是为我们摆上，就是要让我们得荣耀、得尊荣，将来与他同得荣耀。所以这个爱是太大太大了，所以真的是光照到自己，真的没有爱，已经失去了这个爱，求主来恢复。我们常常还是觉得，哎呦，我这个起初的爱心没有了什么，我们还是停留在感觉里。他觉得我要怎么样火热，我要怎么样，好像我等一下被圣灵充满，浑身发热或者什么啦，怎样？还是停留在自私的里面。这个爱其实是不见风不见雨的，甚至于呢没有感觉的，完全就是神对我们的命令，我们去遵守来成全别人。求主再一次给我能够恢复。这个是一到两节，所以效我们蒙爱儿女效法基督，蒙爱儿女效法基督。所以那边是神的信使，时候到了，神的信使。这边呢，时候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所以神的慈爱来激励我们。那边是主一切的作为、话语来激励的，把这个君王啊，都把他激励来效力。这一边，我们的神按着他的计划，所以他的爱要来激励我们，我们真的要凭爱心而行。所以其实两边我们知道，当我们向主回转的时候，我们真正肯回转，那么我们也会看见神使万有都要来通行他的旨意三到十四节我是把它这样的分，三到十四节就是蒙慈爱的儿女 好，我们来念一下，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谬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我们凭爱心行事。那么然后接下来就讲了，是吧，这个爱不是淫乱啊，这个爱是怎么样，心水勿安，勿要圣洁的，所以这个爱一定是圣洁的，所以讲到爱心立刻也讲到圣洁，所以这一切污秽好，这种淫这个男女这种淫乱的事情上，甚至现在同性恋，是吧，这一切提都不可以提，你不要把它当做笑话，把它当做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圣洁，这样的祭血沾都不敢沾啊。然后呢，淫词还有我们的言语啊，我们的言语呢，我们也都不可以啊随便讲啊。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啊，淫词我们可能现在信耶稣多年了，可能比较不会啊，但是戏笑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呀，还有我们的讲台呀，常常就是很多的笑话啊，有的还牧师还特别要收集笑话啊，还有妄语哦，那就是很任性，有时候我们会啊自己发脾气啊，就要讲一些让人家难受的话，是不是，这些都是不相宜的啊，我们真的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所以这实在就是我很需要追求的啊，我常常这个血气的话呀啊随便啊都不行诶啊，耶利米的口他没有这样随便诶，所以他的口能够被主用诶，能够把以色列人的说啊这个出路啊神的话语诶不加不减都讲出来啊，所以我们总要说感谢的话，那边前面也讲的是吧，造就人的话，而且要确实的知道，不要自欺啊，你不要被现在很多的似是而非的道，被人家虚浮的话欺骗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也是告诉我们啊，你真的不要被人家骗啊，是不是，行义的我才能够进神的国啊，你不要以为我已经因信称义了，我把自己要稍微要弄一下，我就准备睡觉就是坐的话就要上天堂了，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就说你要确实的知道，今天好多的重要的名字，好多重要的，你要确实的知道，你要醒过来啦，你要怎么样，你要不要这样子啦，你要被什么啦，是不是，这都是对我们很重的一个分量来，你不要说我知道，你有没有确实的知道啊，没有诶，是不是，所以才会怎么样，这个生活呢就不够圣洁，不黑也不白啊，这个灰不溜秋的，那我们就怎么能够让人家看出我们是神的子民啦，是吧，所以就无份诶，所以你在这永恒的国度是无份的，那天国是没有罪的，记得啊，我常常听到同工们这样子说啊，所以这个贪是很可怕的，我觉得这个贪啊真的连一点点贪，有时候大的我们现在不贪，小的东西我们就会贪，是吧，去买菜的时候真的啊，一个塑胶袋啊，其实我们很多的钱都会奉献啊，有时候就是这些东西，所以让我们只能谦卑认识自己的本性，还有呢贪虚荣啊，贪小便宜啊，是吧，贪名啊，贪利啊，贪真的是很可怕，我们贪了这个世界的东西，结局是成为飞鸟大筵席啊，箴言23章啊，什么贪名贪利啊，你赚了全世界丧失自己的性命啊，这个贪是非常的可怕，所以耶稣说免去一切的贪心啊。现在我们的人最贪什么，分家产，分家产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显出无限的贪心啊，是吧，求主帮助我们哎。这亚伯拉罕就是让罗德连他自己应当有的他也让他先选了，这是凭爱心行事哎，跟这些淫乱污秽贪一刀两断，也是一个圣洁的表现啊，所以这个是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蒙爱的儿女，我们要圣洁。第八节到十四节讲到，从前你们是暧昧的，要做光明的女子，但如今在主里面，我们从前是那样，如今是的，我们无可夸，不是我的本性好，不是，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救了我，使我有了他的生命，而且我在他的里面，我就成了什么光明的。我们按照我们的旧性老我都是黑暗的，而且还喜欢黑暗的，是不是，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改变的，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主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从前是黑暗的，现在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了。那你这样子，如果你真的是现在说你是在主里的，你说你是蒙慈爱的儿女，那你的行事为人是怎样？如果你说你是在主里的， 你是光明的，还是还有很多的事情是不可以给人家知道的呢？那你行善不要去喧嚷，但是很多暧昧可耻的事情可能不敢告诉人家，心思意念不敢告诉人家。行事为人呢，要像光明的子女了，你不但要蒙要有爱心，你还是光明的。所以这通通连起来，我们知道啊，凭爱心啊包括圣洁，凭爱心包括光明，是不是？不该爱的不要去爱啊，不该爱敬的不要去爱敬，所以是光明的子女。光明会结果子的，就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良善、公义、诚实。而且光明会让我们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在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在主里面与主相交。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在光中相交，我们要认自己的罪，不断的向主回转啊，把我们里面那些暧昧的自己的东西都把它除掉，回转，那么我们就能够结出把他的良善、公义、诚实，就是神的属性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圣灵会帮助我们，然后我们要去思考，要去明白，要查验。一个光明的子女要去查验我们里面是光明的，是你就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我们里面是黑暗的，我们就不容易明白，因为怎么能相交呢？你在光中相交，你就容易心思意念更新哦。罗马书十二章也提了，我们要查验，你要在主的话语里面，是吧？圣经里面来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所以光明子女最主要什么？他要讨神喜欢，他不会是暗暗的讨人喜欢，讨自己的喜欢，他要讨人喜欢啊，然后要分别出来，在这个做光明之子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做光了。做光不但你自己要光明，你自己的行为能够光照别人，而且你在光中呢，你要有一个爱心的责备跟劝勉，对，让这些在黑暗当中的人呢能够出来。所以肢体之间是很需要这样子彼此的一个劝勉。劝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能够还是黑暗的、暧昧的，我们自己要得胜了，然后我们才能告诉别人怎么得胜，是吧？然后呢，我们责备他们，责备我们受了责备了，凡事哦，不管什么事情啊，你受了责备就会被光显明出来。所以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还像睡着的人，明明我们是已经重生得救了，为什么行为不是良善，不是公义，不是诚实呢？为什么不知道神所喜悦的呢？为什么呢？灵性沉睡，其实这就是致命伤，就是也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教会，现在教会被掳最严重的光景，就是这个睡着，灵性沉沉深深大大的睡着，一点都不知道神的旨意，一点也不知道魔鬼在做什么，沉沉的大睡，以为自己肯定是没问题，一定可以上天堂，一定可以什么什么，真的太可怕了，对吧？所以这个沉睡的人是很可怕的，他的灵性他就怎么样，没有反应，他就觉得很安逸，很舒服，没什么好着急的，危险来了他也不知道，那火都把房子烧了，他都不会知道有危险的，所以睡着很可怕，很可怕。所以他就说，一定要光，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蒙光照。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会被责备，为什么会受责备？因为我们还有沉睡的地方，灵性不苏醒的地方，所以要醒过来啦。你受责备就要醒过来，真的很重要。所以这边我们两个总结，三到十四，圣洁光明，神国有份。你被掳归回，凡是属神子民的你就可以归回。凡是属神子民的是什么样子的子民啊？你可以回应主的，你说好，我有感动，我要去。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属神的子民呢？那一定要追求圣洁跟光明。所以两边对照起来的时候，就是很完全了，对不对？一边你说他下造了，你可以归回渐变了，那边这边做什么？你要圣洁光明啊，你神国才有份。所以这两边就太简单了，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现在有感动了，我愿意起来服侍神，那我一定要从里面追求，因为服侍神不是只是外面一个建筑物，不是只是外面一个例行公事，哎，你要里面圣洁，你才能够亲近神，哎，是不是？你要里面恢复属灵的侍奉，你一定要圣洁光明啊！ 被掳为什么被掳？就是里面昏暗啊，里面沾染世俗拜偶像啦，里面暧昧啦。好，再一个还有就是第二个对点，受责醒悟，明止容神。受责备就要醒悟啦，保罗就在责备啦，是不是？我们这些行光明的人，是不是？有的时候人家贪污，我们不贪污，你这个光就照出去了。有的人随便讲话，你不讲话，你不回答，他就慢慢觉得他就不敢讲啦，是吧？以前我们可能跟他们一起讲，觉得很好笑，现在我们就停住，那就是一个光了，那他们就会受责备了。有的时候你不用说，他就不好意思再说了。这样子，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敬拜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有神的同在，越来越有圣灵的节制，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运行，大家都在顺从圣灵。那这样子我们圣洁光明来荣耀主，那这才叫做归回建殿啊。啊，我们不是回来建一个大别墅啊，我们不是回来建一个什么俱乐部啊，是吧？所以圣建殿时到了，你不能够再什么暧昧戏笑，是不是沉睡？所以我们要归回啦，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再在作恶了，是吧？不能跟人家同伙作恶了，时候到了啊！凡是属神的子民，就是什么圣洁光明的。再来，受责醒悟，那边就是什么受感起行，受感受责起行醒悟。为什么人家都这么感动？你说我没有感觉啊，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啊？我们有没有这种时候？答案就在这里，睡着了，睡着了。其实他们都睡着了，但是有一批人，当他们看见神的作为，当他们看见巴比伦倾倒，当他们看见古列王还会下诏，这怎么可能啊？而且叫他们做的这件事情完全都是预言神的应，那个预言应验神的预言，他们就受责备了，内心就受责备了，他们就被激动了，他们就怎么样醒过来了，他们才发现到我们不能再被就再待在这个巴比伦的坟墓里了，我们要起来啦。所以今天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里面是睡着的还是醒过来的？所以我们要被神的作为，要被主的话语，要被别人的见证来责备，我们要醒过来。那边怎么样都起来，是不是？你要上去，你要去，要不然你还是睡着的。然后明神的旨意了，现在知道神要我们建殿了，我们知道神是神所喜悦的，那你神的荣耀，你就荣耀神，那边神的荣耀跟你同在。好，15到21就讲到七个要，你怎样把平安心行事，像光明啊，然后这个生命彰显的一个具体呢，就15到21。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这里有七个要，具体的，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第二个，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第三个，不要做糊涂人。第三，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还有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不再赞美偶像了啊，不再赞美自己了啊，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15到21就是一个具体的这一个生活，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所以第一个，我们醒过来之后呢，我们蒙光照啦，是不是？哎呀，现在我要为主而活啦，基督要来光照我啦，我知道啦，我不是就是这样信耶稣称因信称义，我还有一个大使命啊，是不是？我们要成为荣耀的教会，要把我造成灵工活石，我很多的本分我都没有尽啊。那这时候要谨慎哎，这不是一起来就乱做啊，要谨慎行事哎，是吧？我们要对准哎，对准神给我们的一个我们的当然我们就是要救人嘛，大使命嘛，所以跟我们的生活动作都要有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啊，以前都只会为自己而活，还觉得自己活得挺好的。你们这些走窄路的得了什么啊？都不知道人家经历了神的丰盛，基督的丰盛在他们里面。我们要像智慧人，要敬畏神了，要做神叫我们做的事，而且我们要爱惜光阴，爱惜是赎回。哎呀，我觉得我们现在平台上多半都是年龄比较大的，我们真的深有体会，是吧？我们真的要把过去我们这个睡着的年日、灰心的年日，我们要把它赎回耶，是吧？所以当我们肯离罪，当我们肯醒过来，求主把蝗虫男子所吞噬的补发给我们，我们靠自己努力来不及耶，但是神能够帮助我们，就好像以色列犹大家一样，他们在巴比伦什么都丢光了， 对不对？哎呀，没想到哎，神会给他们把圣殿器皿都保留了。哎呀，还会有这些王室的人，还会有这些领袖，还会有这么多的供应。哎呀，神替我们，真的，神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紧的是什么？我们要苏醒，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讨神喜欢，我们要真的在这个大使命上有份。我们要爱惜光阴，现今的世代邪恶，真的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我们现在真的，现在的时代很邪恶，很邪恶，弯曲背面，很容易让我们怎么样，稀里糊涂，每一天就打发时间，一早起来这里做做，那里摸摸，看起来很忙，但是根本都不是在做神的旨意。哦，所以爱惜光阴是什么？不是说我抓这个时间为我自己玩啊，不是啊，还是抓准神给我们的这个时机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啊，真的正是要这个悔改的时候哎。所以我们不要再糊里糊涂的，好像在教会很热心，都不知道神到底在叫我做什么。我在家里也不知道怎样子来帮助自己的亲人来归向神，是吧？在职场上也不晓得怎样利用机会，在上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必须上班，是不是？神也没有叫我们不上班，你必须，那你怎么利用这个机会啊？做一个小蜡烛啊，使别人被照亮啊，使人得安慰。所以我们不能做糊涂人哎，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然后你不要醉酒，是不是？我们知道了醉生梦死哎，是安逸享受啊。啊，吃嘛还要吃的最好，还要吃的最有名，穿嘛要穿的最时髦，最有名，最有孩子，最都是为自己啊，真的放纵嘞啊。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自欺耶。我们很多人我觉得真的圣灵充满跟醉酒摆在一起，也是对我们有另外一个层次的提醒。圣灵充满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我觉得很多我们现在走错了所谓的灵恩派，他们的一种圣灵的充满是外表的，是满足自己的，是高抬自己的，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然后是一种不能控制自己的啊！我是被圣灵充满，他叫我做狗我就做狗，他叫我躺着我就躺，他叫我滚我就滚，我要谦卑，大错特错。圣灵不是这样的，圣灵的充满是叫我们要怎么样啊？说啊，彻底的倒空啊，生活圣洁啊，我们绝对顺服主的真理，是不是？那我们被圣灵充满，其实宋博士说，圣灵充满最重要的一个表现是什么？饶恕。你能够饶恕伤害你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圣灵充满，能够遵循神的旨意，遵循神的话。时间不够了啊，那我们就会有三种特色，是吧？会喜乐，会什么？好，我们3到14节，15到21，两个，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你能够谨慎啊，你能够什么？其实最主要就是被圣灵的充满。你被圣灵充满，你那几样你就会活出来，啊，所以那边什么都来帮助甘味殿献礼物。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做糊涂人，是吧？我们不能够再虚度光阴，我们要开始追求嘞。我们要追求嘞，你不能够再醉酒嘞，是吧？我们要好好的来充满了圣灵，有满了油哎，要做聪明的童女，要与主联合，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我们受感启行的人，不是就是这样子算了，我们这条路很长，我们还要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更多的谨慎，我们更多的爱惜光阴，我们还要被圣灵的充满，我们要更多的怎么样啊？感谢神，敬畏神，彼此顺服，在这条路上我们要彼此顺服，是吧？那边的就是你就会更多的看见神的预备。这个彼此顺服我也很感动哎，因为这个圣灵的充满啊，我们就会这个生命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愿意彼此成全，就说我就很愿意退一步让一步，这个老旧人啊会愿意下来，大家都往一个方向去，那就按照你的意思。为什么我们这样可以搭配起来，可以把神的旨意做好？所以这个彼此顺服我觉得是一个被圣灵充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他又能够做，又能够担当，又能够怎么样，很情愿的，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只要是能够大家有好处符合真理，他不会坚持自己的意思。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也带出啊这个我们家庭的生活，这是一个基础啊，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去旧更新的基督徒是怎样的具体的生活，教会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啊。好，那那边呢就是在一个对点，颂神感恩彼此顺服，那边什么王在效力，圣器交反，圣殿器皿拿出来了要自洁，这个本来圣器皿还给他们拿去喝酒啊玷污啊什么的哦，现在怎么样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做蒙爱的子女，我们现在追求了圣灵充满，我们的嘴巴都改变了，我们不由自己就是喜乐啊，我们会很奇妙看见什么，我们就会歌颂神啊，主的话就会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涌出来，是吧？我们不再是一天到晚啊，真的有时候我们的嘴巴还是不行哎，就会很喜欢讲吃的，没事就会想要吃的怎么做什么，真的求主可怜我， 啊，对，神对约书亚也是告诉他，你的嘴巴要怎么样分别为圣，然后彼此的顺服，那边怎么样圣器交换，就会看见神更大的作为。圣器交换也很重要，所罗门时代的圣器皿啊，是吧？要跟新一代的一起回去服侍，所以在这个所罗门啊、哦，对不起，所罗门时代的这个圣器皿拿出来，跟后来所罗巴伯他们重建的这个圣殿里面的器皿，新旧的要一起服侍神。所以我真的感谢主，神的给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老一代的还要起来，因为当时他们归回的时候，直到圣殿第二个圣殿重建的时候，有的都可能90岁了。我们的心里到底羡慕的是什么？其实不在乎我们的年龄，我们的心有没有是一直回应主对我们的激动，那个山上的样式，那个六个朝臣42个立位臣，因为对我们献上的多半我们是这个托付，我们得到了这个，使得我们的家庭，使得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牧师宣教士都能够被提升，重点是这个，不是只是自私自义。所以我们的心要一直的切慕，看见山下的工人都能像约书亚一样打得胜仗，我们的宣教士都能够，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能够真是所到地方得救人数天天加添，能够看见各个成圣。求主让我们这个感动，这个呼召，不要因为我们的随着我们年龄失去了，乃是能够像摩西一样，他120岁他所羡慕的是什么？他神就是神叫他所传扬的那个迦南应许美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好，那我们讲到这个22到最后讲到夫妻之道啊、哦，他是在这个夫妻里面跟这个基督跟教会交叉的说，他讲到妻子就讲到教会，讲到丈夫就讲到基督，他这样子交叉讲来讲去，其实我们知道夫妻只不过是地上短暂的，是借着有圣灵充满着基督徒的生命才能够活出保罗所讲的这种夫妻的这种这么和谐彼此相敬相爱的这种夫妻，能够彰显出什么？神在教会的一个最高的旨意、哦、就是要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至终许配给基督，在永世的里面、哦、所以这个重点呢，我们的是荣耀的教会与主合一，那边是什么呢？体会神心都带上来。所以这个妻子呢，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哦、真的有时候我们对别人丈夫很客气，对自己的丈夫就很凶啊。所以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呢啊、哦，然后你就是要敬重丈夫呢，就是要爱，对，如同爱自己，爱自己的身子。借着这个呢，其实我们知道复活的时候呢，不娶也不嫁的，所以实实在在好好去读这个22到这个33，就知道保罗早就在告诉我们了，是不是在夫妻的当中呢，神有一个造就呢，啊、哦，借着这个呢，来彰显他的这个心意，他的奥秘，而且夫妻。这样子一个互动呢，跟世界上的婚姻都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共同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将来都要在荣耀的教会里面有份。所以其实这一段讲到夫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夫妻要重新尊道，妻从夫爱，成为贵重的器皿，在家庭里面怎样的操练服侍神，服侍丈夫，服侍妻子，这样子才会真正被造就成为一个圣洁贵重的器皿，在教会的生活也会不一样。所以基督与教会，基督是头，是吧？他是救主，舍己用水和道把我们洗干净，我们跟他是肢体，是吧？好像夏娃是从亚当造的，是骨中骨肉中肉，所以借着这个就是预表什么？教会跟基督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是一体的生命的这个关系，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肋旁流出血血救赎我们的，所以是这样子一个舍命爱的生命的，是不能分开的。我们教会跟基督是这样的，是所以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召指望是太大，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保罗希望教会能够明白，然后向着这个努力，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使命，很大，人数也不够，质量也不够，需要神自己来做工。所以那边就给我们看见保罗跟色巴萨其实是对比圣比的，是吧？保罗就告诉他们啊，荣耀的教会呀、啊，你们要圣洁，要尊主为头啊，要靠主啊，要顺服啊，要等着被提啊。这边就是什么？色巴萨他要体贴神的心啊，一个个圣器皿啊都要带上来。圣器皿是什么啊？就是服侍神的呀，就是像教会跟基督一样，就是告诉我们圣器皿你怎么能够这样子服侍神，你跟神一定要有至圣所
密交、灵交、爱的联合、紧密的联合，你才会这样自始至终的分别为圣，服侍神，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宝贝呢？啊，所以我们要何等的尊重每一个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觉得真是，哎呀，真的怎么会这样啊？有时候也会心里觉得，但是事实上今天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惭愧。唯有色巴沙这样的人才能够把被掳的圣殿器皿带上来呀，他的心里面是信望爱呀，他自己被掳过，所以他知道啊，神会做，就让我们宝贝每一个，而我们自己也要自重，我们自己要借着水河道洁净自己，不要有玷污，不要有皱纹，是不是？不要老油条，对，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洁净自己，所以两边相辅相成。我们看启示录20章第7节，20章第7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千年国度之后又有一个大考验，撒旦一定会出来的，出来以后我们从后面看出来，他就是要来迷惑，他专门要来攻击什么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所以我们爱主有一段时间，只能说千年国度之后有一个大的考验，对我们应用起来也是，我们会有一段好像比较好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好的时候我们放松呢，到时候我们又站立不住了，是吧？所以借着传道书3章，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经过试验，然后终身喜乐行善，抢救灵魂，因为神把永生放在世人的心里，就是人跟兽不一样，有灵魂。好，我们3章我们可能稍微念一下啊。3章这边呢，所以一边呢就是仇敌到的时候会出来，千年国后会出来，天下的万事都有时期的，他的出来也不是意外，也是神的一个许可，有他的计划，为的是一个考验，是吧？在考验的时候看我们是顺从自己的肉体损人利己，还是我们愿意顺从圣灵，保持我们的这个持守这个善，那以后呢就有不同的审判啊，所以叫我们要恒心行善，我们一定会得到神的赏赐哦，这是一定会应验的。所以到时敌出，经过试验，恒心行善，到了时候一定会出来的，正如这样，到时候主的话都会应验，到了时候一定会出来的，不要掉以轻心啊，主耶稣基督第二次一定会来的，我们要在他的预言上留意啊，不要这个稀里糊涂啊。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他就讲了下面有14对哦，14对这个人类的一切的互动，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所有的宇宙万有，所有的事情哦，都是有神所安排的时间，定期就是时间，而且这一切的事情啊，你知道吗？都是在神的手中。到了时候，定时就是什么？到了时候，神要审判，神要审问，不是就是这样糊里糊涂，我们一下哭一下笑，人生就这样子过去了吗？不是的，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知道了，主耶稣为我们生，为我们死，都是按照神的时候成全了这个救赎计划，使我们所有的人生都在他的计划里面，都归神来造就、雕刻、来拆、来重建。以色列家的历史就给我们看见了，不是偶然的，不是随便的，是为了有成就神更美好的旨意，拆毁才能够建造啊！所以这个是1到9节，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是有关系，是在神的掌管之下。那9到15就是说，那这样子我们人干什么要劳碌呢？我们干什么做呢？反正到的时候就会，这个是没有信主的人不懂，我们信主的人就知道，劳碌就是要叫我们怎么样来经历神，来支取神，我们要在主里面来劳碌，是吧？而且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亚当犯罪之后人就是会劳碌劳苦，是吧？才能够糊口，但是我们信的主人就知道，借着地上的苦难，借着我们人生很多的遭遇，原来神在寻找我们，把我们找回来，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吧？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容易的，叫我们来到他得到安息，是吧？所以第九第十就这个意思。然后11呢，是一个很所罗门有很深的一个看见，就是他发现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都是好，还有一件，永生是放在世人的心里，原来神把一个永恒啊放在人的心里，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所以这个人就不一样，人是有灵的，人是有这个良心在里面的，他这个永生在里面，除非我们再跟神和好，神又跟神和好，我们的心灵才会得到平安跟满足，因为这个永生在人的心里，就人就跟兽有不同，就在这个地方，那里面就是不够满足，不够平安，是没有，直到他怎么样遇见神，跟神和好了，他就平安了。所以这个就是神 在所有的环境时候安排当中，因为他已经在人的心里放了永生，他在这一切人生环境遭遇里面要引领人来归向他。因为罗马书第六章23节告诉我们，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的礼物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什么？永生。所以我们要重新让这个永生不再是变成我们良心的不安不满足，就是要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神他最大的心意就是什么？让人归向他，把失落的罪人找回来。所以第十二节，世人莫强如众生喜乐行善，吃喝享劳碌享受都是神的恩赐。你没有在基督里面，你不可能得到这个的，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都得不到。一个动物吃了喝了它可以睡，人就没办法。所以除非我们来接受它，对，那我们呢，我们才能够一生啊，来我们就会以它为乐，我们能够活出它的生命。就是今天我们要离开巴比伦，你才有可能终身喜乐行善。你在巴比伦你怎么行善呢？只会自私自利，只会为自己而活，争强斗胜，安逸醉生梦死，今朝有酒今朝醉，苟延残喘。你唯有出巴比伦，你唯有追求内心的光明跟圣洁，你能够喜神为乐，你能够诚心靠他，你能够把这个行善不是铺桥铺路，而是把这个生命做一个蒙爱的儿女，光明的儿女，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在婚姻在工作在亲子关系能够把他的生命活出来。那这样子我们就不虚度我们所做的金银宝石，借着我们生活上的磨练，工作上的磨练，职场上的磨练，侍奉上的磨练，使我们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将来在那个永世永恒里面来彰显他的荣耀，永远的属灵的侍奉跟敬拜。所以神的作为叫我们敬畏他。所以15节将来还会重新来过，要交账的。16到22就是所罗门又看见了，不但是人生这个时间这些事情，那人生怎么日光之下，这些不信神的人都没有公义耶，审判之处都有奸恶啊，这很黑暗啊。你以为到法院到警察局你就有公义了，不料更黑暗。所以是漆黑的漆黑啊，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耶。所以这个所罗门心里想说，但是有一点，日光之下是这样，可是人唯一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有神，神一定有公义的审判，对。所以18，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所以当他这样观察的时候，他就发现到原来这个奸恶不公义是神的一个试验，要让人知道你做大法官你也可能是不公不义，收贿赂或者是判错了，是吧？然后人人都有一死，不管是人或这个万物之灵的人或者是野兽，他们都逃不过一个事情，就是什么？都会死。你以为就是这样的吗？好像表面看起来那有什么，那有什么人有什么价值呢？人的价值不一样，因为人是有灵魂的，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这个人的灵魂是往上升的，由神的审判，不管你死在哪里，怎么死，什么时候死，你都要面对这个审判。没有信耶稣的一定是白色宝座大审判，那就是永远的永火，永远的痛苦。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呢，我们呢就不一样了，神就是给我们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看明白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智慧的人，要从主动话语里面那这样子我们呢好好的在神的旨意上好好的来抢救人的灵魂，不要让人呢真的就下阴间痛苦。好，一到十五节，天下万事都有定期，终身遵旨喜乐行善。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不能够做一个糊涂人。16到22，试验中站稳必得赏，我们要醒悟归向神。所以今天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神都有他的定时，我们真的要在这一个一切的时候，其实都对我们是一个考验。我们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我们过去现在都求主帮助我们，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三章一节的中心是炼净归回，光明成圣，喜乐行善。炼净是合真理的，这个炼净不是说把我们炼得像金跟银那个意思。在被掳的年间，经过服罪恶的刑罚，使我们里面对罪恶的痛恨，知道都是我这样子不听神的话，厌恶神，我遭到现在这个遭遇，以至于我们厌恶自己， 我们不再被罪恶勾引，不再被偶像勾引，这一个是神要找的苏醒。以色列家在70年，我们也真的知道他们确实是不再有偶像，是不是？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不但这个我们要归回，我们还要追求是在光明成圣，这样子我们才是真正的来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然后我们出了巴比伦，我们真的要出来，从我们里面的黑暗，从我们的偶像，从我们的沉睡里面出来，我们喜乐行善，我们能够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大使命。我们一同来祷告，求主帮助我，我的心常常被什么激动？我的心还在沉睡不醒吗？我的心还在麻木吗？还在以为哦，没有关系，我不对准大使命没有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心要出来，我们的教会要有工人，要有时代被掳归回的工人，要有时代的设巴撒这样的工人，知道神的心意，要把人带出来，要像保罗一样把信徒提升，带领追求内心的圣洁光明，让我们真的能够有圣灵的充满，不靠势力，不靠才能。我们的教会要完工啊，我们要火热起来啊，求主帮助我们耶，我们要上来耶，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我们一切的生活都是在造就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求主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能再糊涂了啊，我们一起回应，我们一起祷告。